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查经组长训练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杨恩，再一次欢迎你借着广播上查经组长训练课程。好，像前几课一样，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。上一课我们学习的是辨别字义，要明白圣经，要正确的解经，就必须先明白圣经里面的字，仔细读每一个字，不要看错字，不要会错意。要留意的第一点就是，有时候不同的字眼指的却是同一件事情。例如进入永生和进入神的国是指同一件事。要留意的第二点就是，有时候同一个字眼却有不同的意义。例如狮子这个词在启示录五章五节里面是指基督，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里面呢却是指魔鬼撒旦。好，那么怎么研究字义呢？最简单的就是查考字典，有一些难字少用的冷僻字，找一般普通字典也能够找到解释。可是圣经里面才会用的字或词汇呢，就必须查考圣经词典，或者是查考有关圣经背景的书籍才行了。那有侍奉心智准备做组长带领查经小组的弟兄姊妹呢，不妨考虑买一本串珠圣经，透过串珠圣经翻查有关的经文，从而明白某个字或某个词语在其他经文里面是什么意思，就能够更精确地明白那个字的真正意义了。另外从上下文也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某个字的意义的。上下文是很重要的解经原则之一。今天这一课呢，我们就要详细来谈上下文了。上下文是指正文前后的文字，也就是所查考的经文前后的文字。一般来说分为两种，在正文之前或者是紧接着正文的称为紧接的或靠近的上下文，正文的前一章或者下一章，甚至同一卷书其他部分的上下文呢，就称为远处的或者遥距离的上下文。那就文字的长短来分呢，上下文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。通常单单看一个字未必能看出什么意思，但是看完整句了，我们就能明白那个字是什么意思了。那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就可以说那个句子啊就是那个字的上下文。那么短句子的情况也是这样，有时候一句话啊很短，但是意思不够清楚，这句话所在的那一小段或者整张文字呢就是这个短句子的上下文了。那我们就打个比方来说，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弟兄姊妹，要是单单看这两节经文，也许会引起很多疑问，为什么称呼主啊的人不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？那奉主的名传道，奉主的名赶鬼，不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吗？为什么不能进天国呢？继续看下文二十三节就知道，主说这些人是作恶的人，主说这些人是作恶的人，所以不能进天国。解释经文的时候，不但要看经文本身的含义， 还得注意上下文的意思，连贯起来研读，才能够正确的了解经文的意思。要是把一句、一节或一段经文孤立起来研究，完全不理会上下文，不但不能正确的了解经文的意思，还很容易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呢。这个道理很多信徒都知道，可是知易行难呢，尤其要在缺少工具书的情况之下准确的解经，就更不能忽略这一点了。
辨别字义是按着正义分别正道的先决条件。弟兄姐妹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查经组长训练，请继续用心学习。
好，接下来杨恩想给弟兄姊妹一个小小的很简单的是非题测验，你只要回答对或错就行了。弟兄姊妹，身边有纸和笔吗？杨恩要开始问问题了。以下的问题请回答对或错，也就是回答是或非。好，第一题，摩西五经里面提到的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就是指你打我一拳，我还你一拳，你踢我一脚，我回敬你一脚，是或非？第二题，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，主耶稣说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这番话最初的用意是讲到祷告的时候主要与我们同在，是或非？好，第三题，启示录三章二十节，主耶稣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这是主向罪人发出的呼召，请问是或非？第四题，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节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这节经文里面的凡事并不包括谋杀、奸淫、自私、拜偶像等事，请问是或非？第五题，路加福音十五章记载耶稣讲浪子回头的比喻，目的是鼓励罪人悔改，归回天父，得享天父的大爱，请问是或非？弟兄姊妹，是非题问完了，不知道你的答案如何呢？好，我们来对照一下答案好吗？第一题，答案是非。答案是非。很多弟兄姊妹以为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就是你打我一拳，我还你一拳，你踢我一脚，我回敬你一脚。其实这是忽略了上下文而引起的误解。留意上下文就会知道，所谓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这句话跟报仇雪恨或者私下处理恩怨完全没有关系，而是给审判官一个准则，要求审判官公平处理，下判的时候不过重也不过轻。要是误解了，以为你怎么样待我，我也怎么样待你，那就抵触了其他经文明确的教训了。例如箴言二十四章二十九节说， 不可说人怎样待我，我也怎样待他，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。箴言这里说得很清楚，不能人怎么样待我，我也怎么样待他。好，第二题答案是非，答案是非。主耶稣说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这些话常常应用在祷告会里面，尤其是参加祷告会的人数很不理想的时候，带领的人就会用这两节经文来鼓励弟兄姊妹。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人数虽然很少，但是主应许过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，主就在我们当中。但是弟兄姊妹啊，要是我们留意上下文的话呢，就会知道这一番话不是教导祷告的，而是讲到教会纪律的问题。经文里面提到的聚会不是指祷告会，而是处理纪律问题的会议。主应许要与教会同在，并赋予教会权柄来处理纪律、裁判、定夺、赦罪或者是定罪。所以第二题的答案呢是非。好，第三题的答案呢也是非。主耶稣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这是主呼召罪人悔改吗？不是的。从上下文来看就知道，主说的这番话是向老底家教会的信徒说的。这番话不是邀请他们悔改信主，踏上信仰的第一步，而是叫信徒不要再不冷不热了。主是鼓励信徒别再不冷不热，别再自以为富足，要悔改，再发热心爱主。当然用主的这番话来呼召非信徒悔改信主也是可以的，只是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经文原来的意思。好，第四题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。这节经文里面的凡事并不包括谋杀、奸淫、自私、拜偶像等事。答案是是。从上下文就知道，这段经文呢是在讨论不能吃祭拜过偶像的东西。凡事是有特定范围的，并不包括所有的事情。好，第五题，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记载耶稣讲浪子回头的比喻，目的是鼓励罪人悔改，归回天父，得享天父的大爱，是或非呢？答案是非。路加福音十五章前面几节指出，是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议论耶稣接待罪人与罪人吃饭，所以耶稣才一连讲了三个比喻来回应他们的议论。浪子回头这个比喻原先并不是为鼓励罪人悔改才说的。弟兄姊妹，以上这个小小的是非题测验，你的成绩如何呢？答对了几题呢？这个小小的测验呢，是要让你了解上下文的重要。其实，无论是听人说话、看书、读经，上下文都同样重要。要充分掌握解经的原则，莫过于经常练习，直到读经的时候很自然的就留意上下文，就能避免断章取义的毛病了。
弟兄姐妹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查经组长训练。 请继续用心学习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继续谈上下文。说到上下文，应该留意以下几方面。第一，根据主题找上下文。有时候两三章经文讲的是同一个主题，可以根据主题来找上下文。例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大家都很熟悉，是讲爱的一章经文。其实十二、十三、十四章是同一个主题，要是一起研读，就会更加全面的了解保罗所说的爱了。又例如罗马书七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跟八章一到二节应该连起来读，才比较容易掌握完整的意思。说到人内心顺服神的律，肉体却顺服罪的律，唯有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身体。请弟兄姊妹记得，不要以为读到新的一章经文呢，就必然开始讨论新的主题。要知道，圣经本来是不分章不分节的。一直到十三世纪，大约七百多年前，才有人给圣经分章。大约四百多年前呢，才有人再给圣经分节。第一本章节分明的新旧约圣经要到1560年才面世呢。一般来说，圣经的章节都分得很好，只是有些部分呢，却把应当连贯在一起的经文分开了，所以读起来令人费解。也就因为这样，有时候我们可以根据主题来找上下文。好，第二方面要留意的就是经文之间的连接词。注意经文之间的连接词。所以、既然、但是、因为，这些连接词是很好的线索，让我们看到两段经文实在是一个主题。例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。那这节经文里面的所以就提示将身体献上是有原因的，原因就在十一章里面。可见这些承先启后的连接词非常重要，不容忽视。因为这些连接词就好像桥梁那样，常常把两段论述两方面的真理衔接扣在一起。很可惜的是，好些经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呢，常常漏掉了这一类连接词。所以弟兄姊妹要是略懂了一点英文的话，能够参考英文圣经，那就更加理想了。总而言之，凡是带有所以、既然这一类句子，都必须和上文的经节连在一起来读，意思或思想才不至于中断。好，要留意的第三点呢，就是有一些经文是没有上下文的。有一些经文没有上下文。例如箴言这卷书里面呢，有很多话是以格言的形式写成的，短而精简，虽然只有一两句话，意思却很完整。例如箴言二十一章十四节，买物的说不好不好，及至买去他便自夸。这一节和前后经文完全没有关系，说到人先贬低东西的品质，用低价购得物品，然后向别人夸口自己是以低价买到好东西。像这样的经文呢，就不必去找什么上下文了。好，要注意的第四方面呢，就是有一些经卷上下连贯浑然一体，一气呵成，如长江之水一泻千里，很难找上下文。那这种情况之下还得找吗？怎么找呢？ 是的，难找，却还是得找，要不然呢，也很容易导致断章取义。约伯记是最好的例子了。约伯记这卷很长的书卷，记载饱经忧患的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对话，最后呢，还加上第四个朋友。这些对话从第三章一直延伸到37章，然后38到42章才记载神向约伯启示自己，对约伯和约伯那几个朋友说话。前面那30几章记载的约伯和那几个朋友所谈的关于苦难的见解，有一些是错的，这些错误的见解也记在圣经里，是要我们思考明辨，甚至要我们反驳，不是要我们去相信的。约伯记的末了记载，约伯对神说，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。而神对约伯那几个朋友说，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也就是说，神认为约伯那几个朋友的见解是错误的。因此，我们不能从约伯记里面随便拿出一节经文，说这是神的话。因为那几句话也许是约伯的朋友所说的不正确的见解。当然，从广义来说呢，整卷书都是神的话。但是前面那30几章必须由后面那5章来衡量，才不至于犯了断章取义的毛病。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小心谨慎。好，第五方面要注意的，有时候呢，我们甚至必须把整本圣经的主题连贯起来当作上下文。比方说，整部新约可以分为4大部分，这4大部分呢，都互相连贯。你看，4本福音书记载基督，使徒行传呢记载传扬基督的历史，而书信这个部分呢，则谈论关于基督的真理，以及信徒侍奉和生活方面的事情。而第四部分，启示录，则讨论到等候基督的事情。整本圣经的主题都连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，这样连贯性的了解解释经文的时候呢，就不容易解释错误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试一试用上文下理的原则来解释约翰福音9章1到7节。约翰福音9章1到7节记载，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，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好，那是约翰福音9章1到7节。经文说，耶稣在路上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这人不是因为意外或疾病才瞎眼的，而是一生出来就瞎眼的。耶稣看见他就医好了他。当时一般犹太人的观念都以为苦难是犯罪带来的刑罚，尤其是天生的缺陷和痛苦更是因犯罪而来的。但是耶稣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。耶稣并不是说这人和他父母从来没有犯过罪，而是说这个人不是因为犯罪才瞎眼的。那么这个人究竟为什么瞎眼呢？主耶稣没有多加解释，但明确地指出，这个人瞎眼 是要彰显神的作为。接着耶稣讲了两句好像不相干的话，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耶稣指出门徒都是为神做工的，时日有限，机会过去就不能再做工了。紧接着就宣告我是世上的光，然后就以行动来证明自己所宣告的，施行大能叫瞎子重见光明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是单单看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七节，也许会以为这段经文是说明主有能力叫瞎子重见光明，可是如果读了上文就会明白更深一层的意思。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世上的人不认识耶稣，都行走在黑暗里，但是唯有主耶稣可以照亮人的生命，跟从主耶稣的就不再走在黑暗里了。经文要带出的真理是主耶稣是世上的光，这个真理是主耶稣医治瞎子以前就讲过的。所以要是读了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七节，我们再回去看上文第八章，我们就会更加清楚经文要带出的真理是主耶稣是世上的光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但愿以上的例子再一次让你了解到上下文的重要，能了解这一点，这一课的目的也就达到了，我们也可以下课了。好，下一课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，全心全意爱神爱人。
他的道路，
让我们把圣经